屋外响起了一声琵琶，清亮悠扬。琵琶先缓后急，奏的是千古名曲《十面埋伏》，又有无数琵琶应和，嘈嘈切切，声环茅屋，小小棋盘升起一股血气，现在屋内盘桓，积蓄势大，冲破茅屋，红烟烟直冲霄汉。天空忽然炸响交雷，继而群雷滚滚而下，琵琶声脆音亮，激越如潮，仿佛尖利的锥子，刺透闷雷，挺头而出。两者互压互盖，反复交错，把那一柱血光渲染的天地轰轰烈烈。蚊帐中人吃了混沌的黑龙，混沌霸占了先前白阵，沧海桑田一场大转换。奇戏弑君，胜负全在官子上。混沌回头看看，列位仙师耗尽真力，已是疲惫不堪。混沌方知这场大战非自己一人所为，人鬼神结为一阵，齐斗那高深莫测的一只手。官子争夺亦是紧张，俗语道官子见其力，那星星点点的小地方都是寸土必争，精细微妙全在其中。官子谱玄玄奇经，连珠妙招尽数用上，妙中见巧，巧中见奇，小小棋盘竟是大千世界。棋圣们一面绞尽脑汁，一面审夺形势。范希平丢了羽扇，仙师妙然神韵。刘仲甫扯去官巾，不见大家风采。瘸子先生挨不到桌边，急得鼠窜，却被诸多大腿一绊一跌，显出饿死鬼的猴急。骊山老母最善计算，已知结局，扁着没牙嘴巴喃喃道：“胜负半子，全在右下角那一节上。”心里急，手上一运仙力，竟把龙头拐杖折断。果然，官子收尽，开始了右下角的结争。围棋创造者立下打结规则，真正奇特之极，出现双方互相提子的局面。被提一方必须先在别处走一手棋，比对方硬了，方可提还一子。如此循环，就叫打结。打结胜负全在双方掌握的劫财上。混沌的大龙死而不僵，此时成了好劫财，逼得蚊帐中人一手接一手应，直到提尽为止。黑阵内的白旗残子也大肆骚乱，扰得混沌终不得沾劫。两个人你提过去，我提回来，为此一直争得头破血流。即将提，天空东方一颗大星雪亮，混沌劫财已尽，蚊帐中人恰恰多他一个。大师们一起伸长脖梗，恨不得变作棋子跳入棋盘，然而望眼欲穿，终于不能替混沌找出一个劫财。一局好棋眼看输在这个劫上，满桌长吁短叹，皆为半子之父皆惜。混沌呆若木鸡，一句热泪滚滚而下。列位棋卒转向混沌，目光沉沉。混沌黑袄黑裤，宛如一颗黑棋子。祖师们伸手指定混沌，神情庄严的道：“你去，你做劫财。”混沌微微站起，霎时屋内外寂静，空气凝结。混沌一腔慷慨，壮气浩然，推金山倒玉柱，混沌长跪于地。罢，混沌舍了。蚊帐中人悠悠叹息：“唉。”一只白璧徐徐缩回，再不复出。混沌背猪头出西庄，几日不回。西庄人记得除夕大雪，不禁惴惴。知底细者都道混沌去了官屯， 便打发些腿快青年去寻。关屯小学教师见西装来人，诧异道：“
我没有见到混沌，他哪来我这里了？”
众人大惊，漫山遍野搜寻混沌。教师师岂有心焦急，不顾肺病，严寒里东奔西颠，半日不见混沌踪迹，便有民兵报告公安局。有一老者指点道：“
何不去迷魂谷找找，那地方多事啊。”
于是西庄、关屯两村民众蜂拥至迷魂谷。迷魂谷白雾漫漫，人到雾收，恰似神人卷起沙幔。众人举目一望，大惊大悲，只见谷中棋盘平地，密匝匝布满黑石，混沌跪在右下角，人早冻僵，昂首向天，不失倔强傲气，一只猪头搁在树下，面貌凄然。混沌死了，有西庄人将猪头捧来告诉教师，只因混沌送猪头给他过年，才冻僵于此。教师抱紧猪头，被岂有情义赶至肺腑，放声嚎啕，悲怆欲绝。有人诧异，混沌背后是百丈深谷，地势极险，他却为何跪死此地呢？众人做出种种推测，议论纷纷。教师一觉惶惑，止住气体，四处蹒跚寻死。他在黑石间转绕几圈，又爬到高处俯瞰谷地，看着看着不觉失声惊叫：“
哎！”
谷地平整四方如棋盘，黑石白雪间隔如棋子，恰成一局围棋。教师思忖许久，方猜出混沌冻死前搬石取暖，无意中摆出这局棋，真是棋痴啊。再细观此局，但见构思奇特，招数精妙，出磅礴大气，显宇宙恢宏，实在是他平生未见的伟大作品。群山巍峨环棋盘而立，长天苍苍垂浓云而下，又有雄鹰盘旋山涧，长啸凄厉。关屯教师身心震动，肃穆久立。众人登山围拢教师，见他异样神情皆不解，纷纷问道：“
你看什么呢？混沌干啥？”
教师答：“下棋。”“
深山旷野与谁下棋呀？”
教师沉默不语，良久，沉甸甸地道出一字：“
天。”
俗人浅见，喳喳追问：“
那赢了还是输了？”
教师细细数目，数至右下角，见到那个决定胜负的结。混沌长跪于地，充当一枚黑子，恰恰结胜。教师崇敬混沌精神，激情澎湃，他双手握拳，冲天高举，喊得山野震荡，林木悚然，
胜天半子。
快马。没有人清楚快马一生，今天当我捉笔写他时，仿佛又看见他那鹰隼般的凶恶的眼睛。他老是那样瞪着人，手里还握一杆猎枪，你见过一次就再不会忘记他。善恶是非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淡化，而他这人却永远清晰地立在你眼前。这老头他整个相貌就是一把锋利的小刀，几家伙便深深刻在你记忆的屏幕上。快马当过还乡团，那年他好威风，挥着大刀骑着快马，闹得村里甚嚣尘上。庄稼人老远就关上门，悄声警告孩子：
快马来了，快马来了，他便落得这外号了。好景不长，随着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崩溃，还乡团这种地主武装也土崩瓦解，快马险些遭到人民政府的镇压。以后的岁月，他都在沉默中度过。他一直在村里挑大粪，搞运动，开大会，他就耷拉着脑袋站在台上挨斗。一个村子的人都把怒火发泄在他身上，好像他本人就是个大粪罐子。这样的生活很容易压垮人的精神，同村的地主富农都养成老鼠性格，一个个贼头贼脑，怕亮光响声。他们的孩子自幼担惊受怕，有一种莫名的原罪感，自然像一群小耗子。唯独快马，沉默中暗藏钢铁般的硬性子，脖子梗梗，眼睛斜斜，谁见了都想揍他两巴掌。上街，成群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喊：“快马，快马！”他便怒吼一声，穷追孩子们，抓住哪个孩子就拧去见家长，理直气壮地责问：“光养孩子不管教吗？哪好叫老汉的外号啊！”家长理亏，只得不作声，心里却记着，下次开批斗会多踢他几脚。这些年，没人再整快马，大粪也不挑了，村里派他去看坡守夜。他已进入老年，两鬓斑白，孤独地住在田野间一座小窝棚里。人们渐渐将他忘却。他女儿嫁在远村，出嫁前曾与他断绝父女关系，老头一直耿耿于怀。女儿几次有意与他和解，他却冷漠地躲开。他独自在田埂上游荡。秋天，大地呈现紫色，清凉的空气会引起人们伤感，深深吸几口，心就变得忧郁起来。远处的山峦一片灰蓝，浮在天际悄悄蠕动。快马在刚刚收获过的花生地里用脚踢土，踢呀踢呀，就踢出一两颗花生果。他弯腰捡起来，剥开硬壳，将花生丢进嘴里。整个秋天他不动烟火，就这样寻觅遗留在土里的庄稼。他是一个野人，田野里多么寂静啊！高蓝的天空没有一丝风，田埂上星星点点的野菊静静地吐着芬芳。快马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，有时他蓦然抬起头，眼睛放射出强烈的光芒，脸上的精神那么庄严，那么崇高，仿佛受到某种神圣使命的召唤。他取下肩上的猎枪，平端着向自己村庄瞄准。一只孤雁在空中飞过。有个小男孩偷偷地跟着快马，他像田野上的小精灵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也不知引到哪里去。快马冷冷地斜他一眼，再不去理会。小男孩围绕着他蹦蹦，做鬼脸，哼小曲儿，甚至大胆地摸摸他的枪管。有一次小孩尿尿，引起了快马的注意。他穿着一条肥大的老婆裤子，提及胸脯，裤裆处用刀片划了一条长缝，尿尿时一蹲，露出小鸡儿，哗哗啦啦就撒，撒毕人一立，大裤裆折折无限，长缝隐在其中，不见半点痕迹。快马古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夜里，快马升起一堆篝火，地瓜微熟了，散发着甜丝丝的香味儿。小男孩坐在快马对面，眼巴巴地望着他剥去焦黑的地瓜皮。快马瞅他一眼，将金黄的地瓜瓤子隔火扔去。小孩张嘴叼住，咕咕咽下肚。快马又剥一个地瓜往他旁边扔，小孩头一偏，仍用嘴叼住，迅疾而准确。快马哈哈大笑，这孩子好大食量啊。快马做晚餐的地瓜全被他引逗着吞去，
不过快马从未像今夜这么愉快。快马朦朦胧胧地进入梦乡，小孩赤裸裸钻进他怀里，快马抚弄着他的小鸡儿，喃喃道：“你是我的小狗，你是我的小狗。”星星多么明亮啊！收割过的田野沉寂地吸取淡淡的蓝光。以后快马就叫孩子小狗，快马教小狗打枪，准确地说，他是教他瞄准。小狗瞄了一会儿就不耐烦了：“
为什么不放枪呢？砰，打个野鸡多过瘾呢。”“
枪一响就出事儿了。”
快马含糊地说。快马的猎枪从没响过，他的牛角总是装满火药，时间一长，他担心火药潮湿，就倒掉另换。他的黄铜弹帽总是亮晶晶的，闲时就擦呀擦呀，不让他们沾半点灰尘。可他一次也没有开过枪，他只是瞄准，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伏在丛林里，耐心地等待着射击的时机。“
你给我好好瞄准。”
快马严厉地喝责小狗。“
这样瞄，你看。”
快马端起枪，眯起一只眼睛，一旦瞄准，它就变成一座石雕，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环境，唯有睁开的那只眼睛跳跃着火星，枪口对着远处的村庄，村庄悠然地冒着炊烟，好像一个和平的老人宁静地抽着烟斗，谁也没提防着凶恶的枪口。据说快马有血债，村长刘大健被还乡团活埋，他娘知道是谁干的。审判快马时，乡政府要老太太作证，老太太闭着眼睛，泪水哗哗地流，却用力摇着头，死命钻回人群去。这样快马就免了挨枪子儿。那时他刚死了老婆，女儿只有两岁，整天整夜的哭。老太太住在快马对门，听见这哭声就深深叹息。没人知道快马究竟干没干那事儿，但是快马却牢牢记住另一桩血案。他本是贫农，年轻时在财主家当长工，东家对他很好。最叫他感动的是，某年中秋节，东家给他两个月饼，他没舍得吃，回家烧给他娘。东家知道了，夸他孝顺，又给他两斤月饼。快马崇拜东家，认为做人做到这样，可以算圣人。哪晓得这圣人是潜伏的日本特务。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，八路军武工队翻墙进来，用大刀将他砍了。当时快马在场，大刀一挥，东家的人头落地，滴溜溜旋转着向他奔来，奔至脚边，那人头瞪着血红的眼睛，张开嘴巴，咔嚓咔嚓地啃他鞋子。